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弟兄姊妹，新年好。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是这样的火热，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心里也是火热的。我们相信在这一年里，主你要在我们的教会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教会也从荒凉走向火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当我们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真实的经历你，因为神不是一个概念，而是真正的又真又活的神活在我们的中间。神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主，你赐给我们的永生也都是确实的。主啊，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在我们传讲你话语的时候，你与你的孩子同在，你让每个弟兄姊妹来真正的领受信心的信息。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年我们这个第一周，这第一周我们就开始呢讲一个题目，讲的信息是关于信心的信息。你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信心是关乎我们的一切。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得生，我们也因信蒙神悦纳。可以说我们在属灵的路上，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在走属灵路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冷淡退后，灰心沮丧，嫉妒纷生，其实在最根本的上，就是在信心上出了问题。你知道吗？信，什么叫信呢？我们中国的文字非常特别这是一封信， 是不是？这封信，亏出这个信给我们说的信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其实在字义上有关系的，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发出一封信来，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都在使用信心，是不是啊？当你把这个信心投，把这封信投到邮筒里的时候啊，你相信这封信会达到收信人的手中，都是早晚的事情，是不是啊？如果你要不相信说这个信我投进去不可能到的，你还会把它投进去吗？你就不会了，因为你信，所以你把这个信投进去，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朋友可能等了10天，说10天了我没收的信，你会给他说啊，你等着吧，你早晚会收到的，你懂了吧？结果过不了几天呢，他真的收到了，虽然有的是迟了几天，是不是啊？迟了几天，他说你会告诉他，你看信吗？我知道你早晚会收到的，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你的信，这个就是你的信，你还没有看见，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你的心里确信他一定会收到，这个就是你的信。信是什么呢？信是在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已经确知事情的结局。你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心是有实质的，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很多人的中国的传统的迷信呢，他不知道信是什么，是不是啊？可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真理的话，你已经得着了永生了，你能确定你将来一定会复活。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真的信，懂了吧？你的理性会说啊，人死了还有什么，是吧？这是理性，是不是啊？你的眼见都会说，哎呀，你看见一个人人的死了，你看见哪个活回来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真正的信了的话，你对你的复活是确定不疑的。你知道人是有灵魂的，死亡不是人生的结局，死亡只是永生的序幕。你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他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理性，乃是凭着信心。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他还活在眼见的里面，还活在理性的里面，他还是在受捆绑。只有信心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这个信很难，懂了吧？像我一个人，你知道我可能真正的要真正的信了，达到这个信可能将近10年的过程，真的这样，就是从听了福音到真正的完全的相信可能要10年。你觉得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我们这个相信有的时候啊，你好比说我们相信一个人，我们知道很难啊。你要说，不要说相信那些不认识人的难，你就是相信知己的人都不容易，真的这样都不容易。有时候你和一个人共同的生活了很多年，你还是不相信他，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保留我自己内心的一点心事，懂了吧？哎呦，不肯跟别人分享，我不肯流露出来，为什么？我信不过他，是吧？我信不过他。你知道我最近呢，这星期呢，我去查字务的，就看了一个肢体。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少用 GPS， 懂了吧？我用 GPS 很少用 GPS。说白了，说我信不过他吧，我还相信他；说信过他吧，我还又不怎么完全的信靠他。我不是不相信这科学的技术，但是我就是，我总是我觉得信靠自己更可靠，你懂了吧？自己更好。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很少自己单独的使用 GPS。你知道吧？我不是那种非常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人，老脑的了。你知道每一次我去一个新的地方，我都是看地图，把这个整个的路线都记下来，我会记下来，是吧？记下来，然后就凭着我的记忆走。我很少真的看地图，懂了吧？但是呢，所以说从 City 到 Ashfield 到 Broad Street 的，还到这里，我根本不用看的，我就是走到哪里可以，我知道方向，知道位置，你懂了吧？我就觉得，哎呀，我总觉得，哎呀，我总是啊，我在走路的时候，我能掌管我的方向，我知道我在哪里，懂了吧？我觉得比较安心。这个 有个好处也有不好处。不好处上就是当你在啊刮风下雨的时候，你看不见路标了，你就麻烦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在这个是当晚上的时候，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怎么样？那就很麻烦，因为那个过几个路你根本看不见，看不见，那就惨了，懂了吧？但是我们知道 GPS 的指路呢，它一个全方位的路线，它知道从哪里走，它知道它什么都知道，可以说是吧？虽然你知道 GPS 它不指引你遥远的路程，它不跟你说一个，它就只是你下一步你该怎么走。只是你下步该怎么走。我这个人就不行，我总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整个的路程，我好心里有安心。这个就像我们信靠神一样，懂了吧？神也是这样，他不只指示你很遥远的路程，把你整个的一生给你说出来。如果给你说出来，你可能吓死的，你知道吗？有个牧师说了，他说我有早知道神带领我这个，要带领我走路，我一说一开始都是神，我不要这个，懂了吧？你承受不了的。所以 GPS 呢就是它只指示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做。相对来说不容易，然而比较容易，你可以完全的放手让它来带领，根本不必忧虑前面的道路，你只要来放心的跟随它的引导，它最终会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你最重要的，你要信得过它，你真正的信它。你知道我上次呢，我走的路就是，其实你知道吧，我去查字务的，但是一过了 city 那边，我没有在那边生活过嘛，我就不知道了。这 city 的这边，我自己随便走。excuse me， 你说这边非常熟悉，我在想我呢就过了 city 呢，我在听他的话，因为那边我完全都不知道。然后 city 这边呢，我走自己的路，你知道吗？因为过了 Milson Point， 我不知道怎么走了，所以呢，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也不能半路的打开手机，否则警察看着了，马上把你逮着了。所以我那也还只能一开始就得打开 GPS。我一打开呢，他让我走的路线是走三号公路。现在如果你走的话，可是我想走自己的属路，想走 City， 所以你知道，我就不听他的指挥了，你知道吗？所以每到一个路口，他都告诉我，请向左转，向左转，你知道吗？他一直想让我去走他那个路线，可是呢，我就是硬着心的不走他路线。我觉得 GPS 非常好啊，他从来不给你发脾气。我们人要连着说你要五遍，你要说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管你了，是不是？可是 GPS 还是每一次还都到路口的，请向左转，我就是不让左转。我想人是要是这样的话，真的，他不会生气。你说有一段时长时间他不说话了，我想这是不是生气了？我看看我底下看的，不过他那个底下那个指示呢，还一直的跟随着我的路线的啊，懂了吧？还跟随着我的线。你说快到 city 了，我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只能往左转。他当然也给我提醒了。哇，等到我转的时候，他好像说你终于听我的话了，现在都是，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往左转，过了 CTU 呢，过了大桥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那么我只能听 GPS 了，是吧？可是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习惯听 GPS， 等到真正的他指示的时候那就难了。他跟你说你不容易马上的顺从，你知道吧？这时候你得要习惯听他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人生也这样，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走自己的路，是吧？走自己的路，我们信不过神，我们嘴上说信神，谁不说信呢？信神那么好，是吧？但是我们真正的信他嘛，不容易信。等到你走人生，你走到你陌生的地方，走到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你只能这时候来信靠神。不过这时候你不会听从神的话，因为你在过去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你从来没听过他的话，你都是走自己的路。我只要我自己能走，我绝对不听他的，这就是罪，你懂了吧？所以他一过了大桥，他带着我去走这个 Pacific Highway， 不走要开。但是我没有习惯听他的话，他让我听话，我根本不会听话。第一个路口就走错了，第一个路口就走错了。但是无论我怎么样错误，他还是一直的在为我更换路线，你知道吗？一直更换路线，最后他好不容易把我带到正路上来，但是到最后呢， 还是你知道吗？到了陌生的地方，我那小聪明啊就完全不顶用了，你知道吗？哎，我完全的失去了方向感，我不知根本不知道我在东，在我向东、向西、向南，我根本完全不能知道。我能在这时候，我只有小心翼翼的一步一步的听他的引导，你知道吗？很快就到了朋友家了，可是我一下子开车开太快，一下子就错过他那错的那个胡同口了，又过去了，你知道吗？他还是忠心的给我指路，懂吗？又拐了三个弯才重新的把我带到我朋友的家。哎呀，我想想，如果一开始我就听他的话的话，我就不至于走这么多的弯路了，是不是？嗯，我发现呢，啊，这个看地图靠自己走路呢，就是自己掌管的人生，是自己掌管的人生。我想想，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样，靠着自己，靠着自己。我觉得啊，我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知道我好像预算打算都好了之后，我才比较安心。但是我们一遇到人生的风雨，我们就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方向，或者当我们的人生走到黑暗的时候啊，你就再也看不见路了，再也看不见路了。但是靠GPS呢，就像信靠神的带领啊，神有完全的智慧，他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全方位的安排，他知道我们的优点，神也知道我们的弱点，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按着我们生命的度量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最终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到天堂，我们只需要听从他的话。你知道吗？神不会一下子把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指示归我们，那我们承受不了。他只是告诉我们你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说神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不要为将来的事忧虑，你忧虑是没有用的，你根本不知道拐了下个路口以后你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你只要听他的话，一步一步走就行了。可是我觉得我们人不容易听神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听惯神的话，我们白白的生出很多的麻烦，走很多的弯路。但是你只要信靠神，他最终会带你到目的地，把你带到天堂。你觉得我是不是真正的信靠这个 GPS 呢？你知道吧，是吧？我随身带着它，是吧？当我迷路的时候，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也听它的。可是更多的时候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相信我自己。只要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走，我就走自己的路，我就不听它的。其实这个不是信，这是实用主义，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这样一种，我们的信仰都是实用主义。你没有知道，我们并没有信，知道吧？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信。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了，他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不是信仰，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改变。我们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求神都是当我们用着他的时候，我用着他的时候我得用他，用不着他了我就走自己的路，就像我对 GPS 这种态度一样啊。我们常常说是近神，可是我啊，只要我凭着我自己的经验，凭着我自己的聪明，我知道该怎么走，哎，我就不听他的话，我坚持走我的路。只有当在难处当中，在痛苦当中，我真的无计可施的时候，我才来寻找神，才求告神。我们并没有完全信神，不仅是啊，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很多人都这样。最近呢，一个弟兄发过一个视频来，国内一个视频，是一个大陆的一个小姊妹，她的见证，你知道吧？她的父母呢，因为呢啊传福音在聚会的时候呢，双双的抓进去了，结果给这个孩子带来很多的痛苦，知道吗？很多痛苦。但那时候小，他也不能理解。啊，为什么我们信靠神，我们传扬神却遭遇这样的难处呢？是不是啊？他那时候他就祷告，他说：“如果神啊，如果你让我爸爸妈妈能够放出来，我就信你，是吧？如果你不把我们爸妈放出来，怎么样？我就不信了。”我想你是不是啊？在你的信仰遇到挑战、接受试验的时候，可能会这样的。啊，你说他信主了吗？说信主了，他可能真的他信了。那我从一个角度上他信了，是不是啊？他可能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 啊，他可能从小就跟着爸爸妈妈读经祷告，懂了吧？啊，他可能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侍奉。当试炼真正的来临的时候，他的不信就显出来了，他的不信显出来了。嗯，神啊，你听我的，我就信你；如果你不听我的，怎么样，我就不信了。真的，这不是信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真正的信。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哎，当神祝福我的时候，是不是我就相信？当生活中遇到难处来的时候，怎么样？怀疑就进来了。不要说哦，我不会这样，每个人都会这样的。只是有的时候你遇到的难处比较小，你不会；当难处一大，就像约伯一样，约伯一日之间财产都没有了，孩子没有了，他再也不像那以前那么狰狞自裸了，开始咒诅。为什么咒骂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呢。他是给神谁发言呢？给神发言呢。你知道他好的时候，他一切环境都好的时候，他的家庭兴旺的时候，儿女成群的时候，他咒诅过自己的生日吗？他没有。就是连约伯这样的艺人啊，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这个怀疑会来的，每个人都会。不要说我不会，不会的，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人。人这样，如果神啊，你知道吗？神如果总是给人祝福的话，天天给人好处的话，谁不信呢？谁会不信呢？是不是啊？有谁会拒绝好处呢？但是真正的信神，常常路上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不是每天阳光灿烂的。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困惑是为什么？哎呀，为什么的生活中不断的有试炼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神考验你信心的机会，看你对神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其实不是说神不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是神让你看到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神知道，神什么都知道。你遇到的试炼是神让你知道你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真的信吗？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有一位神，是吧？你是看不见他，但是他看得见你，他看得见你。圣经说他是爱，你知道吗？是啊，我遇到好，我神给我很多祝福的时候，我绝对想他想着爱。当我的生命中遇到很多的难处、挫折、很多打击的时候，他为什么他如果爱我，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我们很多人会这样说。神是爱，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就是地狱和死亡。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永恒的生命，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复活，把那个永恒的生命给每一个人看到了。你只要信他。所以每一个信靠的人都会得到永生。这个永生不是靠你积善行德，不是靠你个人的努力赚来的，而是你只要真正的信他了，真正的信他了，这个礼物就白白的赐给你。你真的信这个吗？我其实我以前走到一个教会，我就问那些人，我说你信的是什么呢？你知道我问的时候，一半以上根本就不知道信的什么。我说的是一点不错的，一半以上，你让他一说出信心的内容来，我就知道你信了。没有，他说信了啊，信主信的挺好，我觉得感觉的好。信神不是感觉的，是吧？他有的人说啊，信神为什么？你看基督教的国家都是发达的，是吧？意思是我信了，我将来也发达。信耶稣可能将来你发达不了，不一定发达的。神必兴旺，你必衰微，你衰微了还会发达吗？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信仰，如果你真正的认识你的神，你就不会在你用得着他的时候再使用他，你不会用不着他的时候就把他撇在一边。 真正的信仰不是你使用它，而是让它来怎么样使用你。你要真正的到这一步，你才真正的认识信仰了。你不觉得哇，我他使用我，我亏了，你沾光了，你不知道。很多人知道吗？用得着神的时候就啊，就来用一用；用不着神的时候，把撇在一边，啊啊，走自己的路。这个不叫信，这个叫不叫信？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知道信，你信的什么，你就不会因为暂时遇到挫折就说啊，我不相信了。很多人这样。有个人在中国，是吧？中国，然后这布道会的时候啊，很兴旺，高兴啊，坏了，是吧？然后我信，一回到家里呢，他的文章烧了，哇，信主会这样，我不信了，你懂了吧？这个没有根呐、啊，懂了吧？没有根。当遇到挫折，遇见试炼，遇到痛苦，就放弃了信仰。你知道你放弃信仰，你失去的是什么吗？那个损失可大了，是不是啊？你失去的是永生。你知道你不信的结局就是地狱，在黑暗中永远的与神隔绝，再也看不见的光明，再也看不见的盼望。如果你真的知道说你放弃信仰的后果的话，没有一个人再说我不信。没一个人说不信。你知道吗？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是与现实的物质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了有好处我就信，没有好处我不信。”你知道，真正的信仰跟物质利益没有关系。耶稣只关怀你的生命。关乎你的生命，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可以确信你有了永生。信耶稣不会担保你说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着成功，得着钱财，你没有应许你啊，你信了耶稣以后，然后你拿着身份或生个宝贝儿子，没有的。耶稣，你看那圣经哪这么说了？真的，但说完另一方面，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会得着祝福和恩典，这是绝对的。啊，有的时候这个祝福恩典可能不是你想象的，哎，这个有的是祝福呢，还是很大的祝福，也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信仰的后果，不是信仰的前提。我们人都是把那个当成信仰的前提，是吧？我给那传福音去，哦，你信吧，啊，你信了你就得福了，你信了你的难处就解决了，你信吧，你信了你的病都医治了，你知道吧？我们都这么说。那人就说，那人就应说，好，我信。只要耶稣来治好这个病，治好解这个难处，我得信。如果耶稣选择不解决你的难处呢？如果你的病没有治好呢？你就不信他了。你知道吧？其实不管你的难处解决不解决，你好处得到没得到，你都应当真实的信，真实的信。因为信耶稣关乎你永恒的命运。不，这跟你在今生有没有得着福分，跟你的病好没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知道吧？我们出信的时候可能都不明白，是吧？真的，我常常说我们很多年都是在基本的信上来磨来磨去啊，10年15年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真的，我们的信是有条件的。可惜的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还一直的给神讲条件，一直的都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哎，得着好处我就信，得不着好处我就怀疑了。你知道吗？他的信一直建立在神给他的特别优惠之上，啊，他信的不是永生，而只是现实的好处。他的根基没有建立在磐石上，只是建立在沙土上，所以这样的信心早晚会坍塌下去的。因为一旦得不到好处怎么样，他的信心就垮台了。有人说啊，我信耶稣不是为得永生，是吧？啊，永生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天堂离我也太遥远了啊，我都觉得信耶稣感觉挺好的，是吗？你看人家信耶稣的国家都是发达的。他说这句话，这个话的结就明白表明他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信。我们今天呢，那到底是什么信呢？是吧？今天希伯来书这11章1节给信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 为什么下一个定义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希伯来信徒也这样，他们信了耶稣了，是吧？这些个犹太人的基督徒都信了耶稣了，可是当面对着逼迫，面对着难处的时候，他们都想退回去。为什么信这个？信了之后天天受难处，是不是？我就不信了吧，就跟小敏人似的，懂了吧？你看看他那个见证的知道，真的，当遇到很大超过你自己所能够承受的难处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到的是，我就不再信了吧，因为信太难了，一直持续下去。但是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这里说啊，这个话呢说得很文言，但是就是不容易明白。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我们河北的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呢，相对来说明白一点，就说呢，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之事的明证。说什么意思呢？说就是说，信是你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就是你所信的事呢，你虽然看不见，但是你确定、肯定它是真的。比如说神是吧，就最简单，神其实我们知道中国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很多人十年二十年的人，他们都在最基本上到底神存在不存在挣扎，懂了吧？神是还比如说灵魂、天堂，这些都是肉眼看不见的，是不是啊？但是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相信他的存在是确实的，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信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把握，就是对你心里所盼望的事，你知道它一定会实现的。就像耶稣的再来，谁能知道看到耶稣再来啊？是不是？好比说末日的审判，人正因为人看不见神对罪恶的审判，所以人就可以放任自流，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将来肉体的复活，我们身体都要复活呀。这些个事，怎么？我们对这些事是完全有把握的。为什么？圣经上已经明确，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而且是带着身体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不是盲目的，我们的盼望不是一种虚妄的奢望，不是说哎呀，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那个信还是不信的了吧？真正的相信，你不用咬着牙根说，我小相信。你的对这个所盼望的事，你有充分的把握，在你的心里你有确信，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迹象，但是我知道它早晚会实现，早晚会发生，你等着瞧，等着看。这是我的灵里我明明知道的，这是在我们的心里的，只有这个信才叫真正的信。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说你有没有看见？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宇宙是神的话造出来的？而且这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最终是由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吧？看不见的造出来的。这是很难想象的。我就记得我很多年前在中国，是吧？我正在中国传福音的路上遇见一个人，他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他问我，我是就是借着神的话造来的。我叫什么？因为你分解吧，这个物，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你分解，最后分解的分子的原子，原子到中子，最后又没有了。你知道吗？我问他，你说怎么来的吧？它是自然形成的，你看哪个东西自然形成的，你看哪个东西它是自然能形成，这个桌子会自然形成吗？是不是啊？这个房子会自然形成吗？一定有一个造，你怎么造来的呢？圣经上说的非常明确，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其实最合理了，为什么最合理？因为是真实的。这是神的话对我们的启示，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确定不疑。你知道吗？ 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在这里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因信而活，正像亚伯一样。亚伯他因信可以称义，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对神有信心，也被神称义。你称义不是因为你是好人，而是因着信心，因对神有信心。亚伯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因为亚伯没有死，知道吗？他因着信，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如果他仍旧说话，他没有死，一个死人那不会说话的，你知道吗？因为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因为在神看来，每个人都是活着的。你知道，不要以为你啊，人犯了罪了无所谓的，没有的。神要让这个人将来会对他的罪来负责，除非他把他的罪移到耶稣的身上来信耶稣，否则的话他就会要承担这个罪的责任。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但他的灵魂并没有死，他的灵魂不会死的。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耶稣说信主的复活得胜，不信的复活定罪。你知道我们被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有好品德，不是的。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所行的义都像污秽不堪的衣服一样。很多人我们不能理解，当你被圣灵带到深处，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个好事在背后，你仔细考虑去。神说你所行的义都是污秽不堪的衣服，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容易理解。神称我们是义人，乃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单单的依靠耶稣。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神接去一线，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命证。你只有信心才能蒙神的喜悦。以诺一直在信心当中与神同行300年，那是300年。虽然以诺在那些早期那些人，那些人都活了800年900年，你知道吧？但是以诺与神同行只活了300年，他每天与神同行，到了最后的时候，神就说你不用下去了，你就直接到天堂上来吧。他没有死，没有经过死亡，这就是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就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其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这句话要好好记，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会得神的喜悦。你无论做了多少好事啊，我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你把神不看你这些服事，神看的是你的信心。你只有有信心才能得主的喜悦，你没有信心，你做再多的事也没有用，再多也没有用。你知道，有的人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他是对你非常的信赖，另一个朋友给你做好的事，但是他不信你。你喜欢那个朋友，你就说吧，你知道吗？这个朋友可能很穷，但是他无论什么他对你有完全的信赖，你信靠你愿意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但另一个人哇，他很聪明，很会做事，他常常的帮助你，但是你知道他对你心里不相信你，你会把你自己的事交托他吗？很简单，神也是这样，神要的就是你对他真实的相信。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都会接受试炼的。你知道吗？底下这些所有的信心为人，他们的信心都要接受试炼。没有试炼，你看不出你是真心还是假心的。 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会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有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尤其是发生的事超乎我们的理性，叫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这时候你的信心就要接受挑战了，接受挑战了。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相信，回去最重要的，今天回去想想，我真的相信了吗？我真的相信了吗？或者说，哎呀，我只相信啊，信了耶稣会得到平安，我信了耶稣会得到祝福。不是这样的，啊，很多人都说啊，神治好我的病，我就信他，是吧？如果神选择耶稣选择没有治好你的病呢？其实不管耶稣治好你还是没有治好你，他都是神，是不是？不管神给你祝福还是没有给你祝福，他都是神，他都是爱。给你现实得到利益，我说过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知道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是信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接受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退缩，我们就不会啊放弃我们的信仰，放弃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在挑战，我们可能失业啊，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家庭破碎，儿女啊不听我们的话，那个时候你还是不是坚守对你的信心，坚守你的信心？当你啊为了有些时候啊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被人啊不公平的对待，被人冤屈误解毁谤辱骂，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真的相信说神他真的爱你，真的爱你？圣经说神真的爱你，他爱你爱我到一个地步，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样渺小卑微的人而死。如果你知道如果我的心里没有为神这么大的爱来感动，那么再好的好处都不会真正的感动我，我只是在使用它而已。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需要经过试炼，试炼显明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只有当我们信心接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真相才能表露出来，才能表露出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当他们啊遇到难处的时候啊，就想退缩，想退缩。其实我也是这样，你知道吧？啊，我觉得当我信主到了五年之后的时候啊，我一开始啊，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火热，传福音是不是啊？热心的服侍啊。结果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是我想不到的难处就来了，是吧？当我从那里出来之后，我也自己很多的时候啊，困惑不解，我常常是为神为什么，懂了吗？我们一定是都会这样，为什么？哎，所以在那很深的痛苦中，我必须重新的来看我的信仰，看我的信仰，说我真的信了吗？如果说在这时候我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我说我不信了，其实在最初的地方，在最初的时候我就没有真信。如果我一开始真信了的话，我不会因着我遇到的试炼就放弃这个信仰。我才发现，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啊读圣经啊读圣神他不会一直啊，我常常读圣经，你很少你说你为神你能找到答案。我常常为神什么？那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打开读约伯记，你知道吗？神说我造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懂了吗？神一句话呢，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这么渺小，你这么就是像蚂蚁像虫像蛆一样的人，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去挑战一个永远的上帝？除了你信靠他，除了你顺服他以外，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觉得你跟神平起平坐啊？我要什么你都要回答我，神根本就不必回答你。我们每个人的事，我们可能现在遇到难处，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服侍你，是不是啊？我的家庭这么痛苦， 是吧？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我在家里很多的问题，是吧？我个人出来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都要问题。神不会回答问题，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现在继续坚实的信靠下去，让你的信从头脑中的信，从理性中的信进入内心，真实的相信，真实的相信。我相信神的爱，我相信神的爱，我不再怀疑神的爱。不管我的遭遇如何，我知道耶稣他已经拣选了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为你死，就是他爱我们每个人的明证。他不需要再跟你说出你现在为什么遭遇这样痛苦的原因，你需要信呢？你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所做的奇妙的安排。你也许觉得人对你过不去，你也许觉得人在伤害你，但是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神对你的旨意是好的。因为神向你所定的意念不是要赐你，不是要给你赐灾祸的意念，是要祝福你的意念，让你幕后有指望。信心呢、啊、信心，你知道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各式各样的事物、学说、理论在摇动我们对主的信心。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个人的东西现象都是这样，各种各样的罪孽，我们人生，我们你的一生可能遭遇很多的试炼，所以你的信心每天都在接受着考验，接受着考验。我希望真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把你的信心真正的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坚固的根基上。这个世界一直在摇动我们的信心，我在到神学院去读书就在每天的摇动我的信心，真的这样，真的这样。你一去神学院的时候，你几天去读圣经去了没有？天天读那学人的学说，人的学说都是要把你带着离开神。要是没有站在神的话语上，早就跌倒了。我感谢神，来摇吧，你就摇吧，我常来着，你摇吧，无论怎么摇，越摇，如果你的根真正的扎深了的话，越摇你的根扎得越深。如果你没有真扎根，它一摇你就倒了。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在新的一年里要审查我的信心，我怎么样在信心当中持守下去，坚持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是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退后呢，神就不喜欢你。所以我们应当啊，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持守对主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那应许我们的神他是确实的，他是确实的。你知道吗？信呢，信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的意见，完全的放下个人的打算，把你自己的前途，把你自己的道路都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他会帮助我选择最合适我的道路，而且最后他一定会带我到终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新的一年。我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以前去过教会，有一半的人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我求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真的从神的话语知道，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而且我知道他一定会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信心有真实的理解，对我们所信的神坚定不移，因为那应许我们的神是确实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啊，在新的一年里来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成长。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主你给我们那应许的赐福，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真正的宝贵的财富。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